一章一节，节呢，基本上是一个宏观的视角，从神的角度看整个世界是怎么被创造的，所以我们称为以神为中心，宏观创造。那我们上次讲了人的三种身份或者三种责任啊，神在一章的1到25节，我们第一次的证道讲了上帝如何创造自然界，从第一天到5天，然后人在其中的角色是要来修理看守，作为一个仆人。然后呢，是1章26到31节特别强调造有神形象的人，而且要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看守这地。他的重点在强调，人是有神的形象的，是神荣耀的尊贵的使者啊。英文叫 the image，God's image bearer，就是承载者。对，God's image bearer，承载者，承担者。那但是他的中心是什么？中心其实在创造的时候是在创世纪的2章1到3节强调人神关系要安息。当然，换作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敬拜，要敬拜，要停下我们手里做的一切的工，要知道整个的自然界、人类界、属灵界，最终上帝是主，上帝是王，上帝是神，所以我们要敬拜他。所以我们的这个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啊，以其实是以安息。虽然从物质性的创造来说，人有神的形象是起初神创造的巅峰和高峰，但是其实从神的视角来看，创造的巅峰其实是这些物的创造已经完成，但是还有一个安息的这个创造了安息日。我们上次说安息日是时间中的圣殿，那一天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夺走的。有人看到一个好的地方，把那个地方占了，他可以夺走，但是时间，主日这个时间是不能夺走的。那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的2章4到17节呢，也是从另外一个视角，以人为中心，来从人的视角来看人是怎么受造的。啊，前面是神的创造，啊，现在是从人为中心来看神的受造，这是一个微观的角度来看。我们现代人经常听到一个词叫上帝视角，啊，就是从上往下看。比如有的时候你有 Google Earth，啊，你会看到一些东西。有的时候我们看在网站上看房子，也会用 Google Earth 看一下它周围的环境啊。有没有什么消防站啊、医院或者什么比较影响这个安静的这个地方哈？那是从上到下上帝视角，但是其实我们人作为受造物，我们的视角是什么？水平视角，我们只能看到、听到我们的五感、五官所能感受到的。所以其实上帝很有意思哦，他在跟第二代以色列人透过摩西五经告诉他们的时候，他首先从上帝视角来看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起初神创造的，然后从2章的4节开始到结尾，他换另外一个视角。其实我们说一章、二章，包括三章，他不断在塑造这些以色列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不断在告诉他们你们是谁，你们为什么在这里，以及你们的使命是什么。所以，我们来看二章，我们的大纲会分成以下的三个点：第一，看第一个人类始祖亚当，我们从4到7节来看。然后呢，是8到14节，第一个家园伊甸园啊，神在伊甸的东边啊造了一个园子，然后把那人安置在园中东边啊。然后呢，其实重点啊，重心也是这个三明治结构，是15到17节，第一个圣约行为之约啊，the covenant of works 啊，有些翻译成工作之约，其实更准确应该是行为之约。当然，因为他的那个行为是要治理看守，然后不能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啊，所以有些称为工作之余，所以我们会从这个框架来看。好，我们在正道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创世纪的一章、二章，包括第三章始祖的堕落，让我们有一个整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也好，我们的始祖也好，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我们自己，我们的教会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有一些问题？以及我们的答案，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知道，出路唯独在你按照应许所赐下的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那里，因为只有他才是那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和唯一的生命。若是离了他，我们就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能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愿你的圣灵亲自的来保守你的仆人的口，也保守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们的心。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一同的被造就，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首先来看哈， 第一个人类始祖亚当。那创世纪的2章4到7节呢，是这个我们说从微观视角、从人的视角、从水平视角来的一个开端。所以，我们今天会神借着这段经文，先把我们带回到起初人类受造的第一个场景。而且第四节一刚开始用了这样一个名字，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这里耶和华神其实是两个 title，两个称呼，一个是耶和华，一个是神。耶和华这个词强调他是立约的神，有点像是立约者，立约者耶和华，这就是他这个名字。就像我们叫主席啊、局长啊、校长啊，这是一个 title，他在强调他的一个 role，他的一个角色，他的一个功能，他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耶和华是简单说立约的神的名字。然后"神"这个词哈，希伯来文叫阿多奈啊，主，他强调神的全能，他是创造。所以前面说立约主，然后这里创造主，他就在包含这两个意思。我们从一章已经看到上帝的创造，在这里马上就隐含着他现在要来立约了。我们当时说的第三点哈，第一个圣约，行为之约。我们有的时候常常看到哈，所以大家经常听到说啊，这个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在圣经里面经常出现，他就在强调，我是创造了你，而且我是给你们立约的，所以我是你们的主，我是你们的立约的这个神，你们要遵守，要顺服我的。所以他这种称呼，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之前在读《每日与主同行》的时候，他常常说一句话，在一个命令的最后说一句：“我是耶和华”，对不对？他就说一句：“我是耶和华。”有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哎，这个好奇怪。他在强调说，我跟你讲的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根基基础之上，我是跟你们立约的。我现在讲的这一切都是在我们约中的，都是合法，都是合规的。你们是应该要来顺服和遵守，我也应该按照我的约来供应、来保护你。所以他强调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现代人说，不要忘了哈，我们是签了合同的啊，我们是签了签字画押的啊，我是甲方或者我是乙方啊，这个类似这个意思。就他在强调，他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吩咐这些诫命、律令、典章的时候说：“你们要守约，我呢，我就会施慈爱。”他在强调这个。好，所以耶和华神是我们这里的一个重点。所以在第五节，那又接着描述说人类受造之前的情景，说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看到神的创造是很有秩序的，他在造人类之前，他其实已经预备好了这一切。就像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准备要小孩子怀孕哈、啊，备孕，甚至是备产的时候，我们会先准备好一些东西。那第七节呢，是我们第一段的这个一个中心哈，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我们这里看到神的创造有两个重要的步骤，第一个呢是用尘土造人。Made of dust，神用地上的尘土塑造人的身体，这提醒我们，人的物质本性其实是非常有限和卑微的。用尘土造人，尘土哈、啊、，dust 是这个世上、地球上最普遍的、最普通的材料，最卑微的材料。但是神用它来造了人类，这也让我们看到，人类的尊贵并不在乎物质性的这个部分，而在于其实后面啊，神将这个生气吹入到他的鼻孔当中，那生气这个词，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就是生命的气息，啊，他把这个吹入人的鼻孔中，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那有灵的活人不只是说人有了生命，更是强调人有了灵魂，能够与神建立关系。人是 made by God，made of dust，made by God，这是很特别的。那这两个步骤表明，人是物质和非物质的结合体，人既有身体也有灵魂。就如马太福音10章28节说的：“不要怕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那对我们来说，其实对我们华人教会和信徒就会遇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听说过，有些人可能听说过尼柝森弟兄的人性三元的灵魂体，对不对？我想大陆有一些，港台有一些，海外一些华人教会有一些。那尼柝森弟兄哈，他这个灵魂体是从他的一本很重要的灵修著作《属灵人》这本书里面出来的。那尼柝森弟兄在讲灵魂体的时候呢，最简单的说呢， 他是说人分三个层次，三个部分，体就是我们讲的人塑造的物质性的这个部分，但是这个魂的部分是什么呢？其实最简单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被神来更新的，有点像我们说的老我的那个 sinful nature，那个罪的本性，老我体贴肉体的这个东西。那灵的那个部分呢，就是被神已经更新，能够与神交流，能够与神互动，会去渴慕追求神的部分。那其实，在我们以前的某些教会当中，会关于这个人到底是一体二元还是一体三元，会有很多的讨论，真的是争吵纷争。也有一些人因为尼托生弟兄的这个灵魂体呢，把它变成异端，也有这样的。那从我自己哈这些年的学习，包括我去做一些研究，那我的观点哈是这样子的：尼托生弟兄他在他属灵人那本书里面讲灵魂体，他是从灵修神学的角度来讲人的属灵生命的操练，包括重生啊，就我们经常听的一句话叫做“魂的破碎，然后灵才能出”，就有点像一个接应的壳哈。这个魂，你的灵其实在里面，上帝造的有的，但是如果你外面那个壳如果不破掉的话，里面是有，但是它不能 work。所以它是从灵修神学的角度来讲，但是我们一般在讲人一体二元，包括我们引用了哈新约里面的经文哈，耶稣说啊，保罗也说。他是在从系统神学的角度在讲，人到底是分两部分还是三？这是两种不同的视角，所以其实并不冲突。一个是从灵修神学的角度讲，其实我们在座的，如果你跟随主的时间足够长，比如3、5年，你真正在灵修生命中有操练，你能够体会尼可松弟兄说的会，我们的老我的破碎，甚至说是被罪压伤。然后到一定的时候，神的时候到了，他来缠裹，他来医治，然后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然后我们那个心我在重生的时候，种子已经在里面，然后呢，借着一些患难、一些苦难、一些病痛，开始慢慢长、发芽、成长，甚至开花结果。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视角，那本身并不是冲突。当然，如果你一定要从系统神学的角度讲，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说。有系统神学就是指圣经关于某一个重要的组织它的教导。那尼托生弟兄的人性三元呢，是他从灵修神学他个人提出的观点，但从灵修的角度讲，确实是有帮助。好，所以这个争议啊，我们有必要稍微讲一下。但是注意，人有独特性是什么？其他所有的受造物是怎么受造的？大家想一想，上说话，从说要怎么？但是人是怎么？我们仔细看这个经文。神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啊，如果用一个比较拟人化的角度来说，是神亲手塑造了人，而不是像其他的受造物那样说，不说就有了。他是亲手造，动手了哈。注意哈，这是一个拟人化的表达。而且神将他的气息吹入人的鼻孔中，使人有灵魂，能够与神交通。这说明人类在上帝的创造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人类确实被赋予了与其他任何的受造物都不一样的尊贵的身份和使命。那我们在前面的1章25到后面讲过哈，人是有神形象的，人成为神在地上的代表，他要来治理看守整个受造界。他是作为上帝这位真正的王所设立、所安立、所委任的摄政王。当然，如果你用另外一个词，你也可以说他是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它上面还有一个，就是他的王，他的主，所以那这个与耶稣基督有什么关联呢？其实，在罗马书5章14节，保罗称亚当是那以后将要来之人的预想的一个 type。如果简单说呢，其实亚当是将来基督要来的一个模型啊，是一个预告，是一个预表。亚当作为第一个人类，是全人类的代表。同样呢，基督作为人类堕落之后。神按着时候赐下的一个新人类，一个末后的亚当，在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啊，使徒保罗这么称基督，说他是末后的亚当，起初的亚当，或者叫第一亚当，和这个后面的这个末后的亚当，第二亚当，就是上帝在末世新造人类的代表。所以对我们来说，所有的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你在第一亚当里，在罪当中堕落败坏，最后等待的结局是最后审判。被逆神死亡，要么就在因着圣灵的重生，我们在第二亚当在基督里啊，这是使徒保罗经常用的词 in Christ，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那我们就是因信称义，将来被审判的时候被 当众判若无罪啊，进入神的同在，进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个更美的家乡里。我们只有两种路，你不是属于第一亚，就是属于第二亚的，不可能有第三条出路。那亚当跟基督有什么相似之处呢？亚当和基督都是代表性的人，都是代表。我们前面说了，第一啊，起初的时候和第二末世的时候，他们的行为都会影响所有跟他们有关联的人，所有关系的人。亚当的悖逆带来了罪和死亡，而基督的顺服呢，带来的是恩典和生命。在罗马书的五章啊，使徒保罗第一次在圣经里面把基督和亚当如此来对比，这是非常重要的。在罗马书五章12到20节。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经文，非常重要的经文。那旧约的亚当在伊甸园中，我们知道在创世纪3章是堕落失败了，他没有顺服神的命令。其实我们待会儿看这个行为之约，你发现行为之约是神跟亚当之间立的。虽然我们都会说，哎，在创世纪三章是夏娃先吃了这个果子，当然他也递给亚当，亚当也吃了，但是神一来是叫亚当，他叫亚当，最后问责的是亚当。那试问了夏娃说：“哎，你怎么样啊？”夏娃说：“那个时候你造的时候，你有我吃的。”然后他又问这个亚当，亚当说：“哎，你给我造的女人给我吃。”但是最终他是咒诅亚当，当然夏娃也被咒诅，因为立约的时候是亚当作为全人类的代表，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旧约的亚当在伊甸园当中失败了，他没有顺服神的命令，导致全人类的堕落。而新约的基督在克西马尼园当中，对，克西马尼伊甸园。克西马尼园也是一个对比，他完全顺服了神的旨意。他说：“是吧？倘若可行，把这杯撤去吧，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只按照你的意思。”所以这个“但是”这个转折其实非常惊天动地。在我们的有时候生命当中，我们很想逃避一些我们知道是神喜悦的、是正确的、是对我们生命或者对他人有益处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那个要被使的。我们很想逃避我们的十字架，但是关键就是这个但是，父啊，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按照你的意思。可能我们在婚姻家庭中，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事。我们跟配偶之间有冲突、有争吵的时候，我们要按照我们的老我，按照我们的喜好，我们可能只想一条死路走到底。但是我们要体贴神的意思，我们要看自己的罪，看到自己的不足，我们要跨出那一步，向对方来。赔礼道歉、悔改认罪，主动来和好关系，不是说他没有问题，而是我们首先主要看到我眼中的良木，然后被神对付之后呢，再去挽回，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去挽回、去帮助、去成全神赐给我的那个朋友。所以，如果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我们都不愿意为他们去背十字架。新约说：“人若不看顾家里的人，连不信的都不如。”那凭什么我们要去基督为我们来背十字架呢？或者我们凭什么要教会的弟兄姐妹来为我们背十字架呢？你连你自己的家人都不看，都不愿意为你的至亲的亲人来背十字架。所以弟兄姐妹，婚姻是我们的照妖镜，婚姻是我们的磨刀石，应该。没人愿意被照妖镜照，没有人愿意。你觉得刀希望被磨吗？没有人。但是，如果他真的想变得越来越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越来越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成为一把锋利的刀，必须要。但是这个过程是很痛苦。所以，旧约的亚当在伊甸园中的失败，其实他也预告和指向新约的基督，那女人的后裔在克西马尼园当中，他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借着他的死和复活为我们带来救赎，而且基督恢复了人类的身份和使命，因为基督亚当起初被造的时候拥有尊贵的身份和使命，他是神的形象，他是整个受造界的管理者，但是呢，他失败了，他的堕落使人类失去了这一身份和使命。而在基督里面，我们重新成为神的儿女，拥有了尊贵的身份。而且在基督里呢，在彼得前书2章9节，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其实重新恢复了起初的那个尊贵的祭司，在神和受造界，在神和其他不信的人之间，作为那个中间，作为这个桥梁，在此岸和彼岸这个河中间，作为一个桥墩，然后呢，彰显基督。 借着基督带领人从此岸到彼岸，从今生到永生，从堕落死亡到得救到这个永恒。这个就是我们的角色，这也是教会。所以有人说，教会是上帝的国度在地上的那个大使馆。虽然我们在这里一个教会，甚至是一个小小的教会，但是它是个大使馆，它代表的是它背后的那个国家、那个主权，甚至那个国王。而真正神所拣选的，神借着圣灵所重生的，是借着在教会来学习、来悔改、来认罪，然后来受洗，教会就能颁发那个天国的签证。所以不要轻看教会，很重要。但是反过来，你也就知道哈，任何一个国家的这个大使馆在外国都是很小，不可能很大，因为如果那样，你就不是一个大使馆，你就把那个占领。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末世在这个地上，代表彰显天国的大使。这也是我们前面说的，人的三重职分里面的有一重是上帝荣耀的大使。我们要彰显，我们要代表神，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那这一切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有什么提醒和挑战呢？我们今天怎么看我们的身份？今天我们说到，首先是大使，是神的儿女，然后呢，我们是仆人，我们要治理他是。同时，我们要去传福音，带领人们来到教会，来到神的面前，借着悔改认罪进入天国。我们是神的大使。我们是否常常被这个世界的标准所影响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来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呢？以及如何在工作的岗位上来忠心的履行做神仆人的使命呢？所以，人类的尊贵其实不在于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财富或者我们的地位，而在于每一个人的主。心是为神所创造的，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说实话，现代社会有很多人精神疾病，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寻找我们的身份感、价值感和意义。我们是谁？我为什么活？我为什么要经历这些？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我经历的这一切为了啥呢？找不到意义和价值。找不到再活下去的驱动力，没有意义。当然，我们现在用一个词叫虚无主义。其实最根本的，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我为什么而活？就是这个。你要知道，任何一个人，他真到最后，他真的找不到自己的身份感、价值感和意义感的时候，那可能就会走向毁，要么是毁灭自己，要么是毁灭别人。你看美国很多枪击案，尤其是大型枪击，那很多都是。他整个里面，他的这个世界值得探讨，找不到活下去的目的、意义、价值，觉得别人也是一样的，只不过他被有些东西蒙骗，他去帮助他们清醒过来。所以这提醒我们，作为末世的教会，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要帮助弟兄姐妹们来认清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价值、自己的意义，活出神的形象。同时呢，每一个个体而言，我们也需要在基督里面找回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而不是依赖或者接受这个世界给出的标准。那同时，我们看到神把他的气息吹入到亚当的鼻孔里面，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这表明人类受造是为了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而且要享受这样的亲密关系。这也提醒我们，作为教会，教会应该成为一个帮助信徒来与神建立亲密关系。而不是教会是搞各种什么政治或者争权夺利、分门结党，教会不应该是这样，是应该帮最简单，教会应该成为一个帮助弟兄姐妹来认识神、来亲近神、享受神的。当然，你也可以说，从使命的角度来说，教会也应该成为一个学校、一个军事院校，训练弟兄姐妹要出去征战。当然，你也可以说，它也应该成为一个医院，来医治缠裹那些在世上在罪当中受伤的人。所以我有很多的面向。那你在圣经里也看到，神把教会或者神比喻自己跟教会的关系，有很多不同的比喻。那它的侧重点在强调不同的比喻。那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啊，我们作为教会的一员，我们是否每天愿意花时间来亲近神，借着神的话语，借着读经祷告，借着查经，借着团契，借着主日的崇拜、讲道、主日学等等这些来。明白我们的身份，明白我们的使命，也在其中找到我们的价值和意义。你要回答这个问题：你是谁？你为什么在这里？对，然后什么东西继续推动你能够继续的往前走？这也是我们教会来说，教会的意向。对，但是其实教会意向 第一步和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个人门徒。如果我们每一个个体，我们不透过神的话语，透过圣灵的工作来成为基督的门徒，愿意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们的婚姻家庭不可能更新，我们的教会不可能更新。那说穿了，我们就在这里混吃等死，那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好，所以那同时，对我们来说，教会当然要去装备啊，弟兄姐妹们，我们说了，因为神不只是给我们有荣耀的这个形象和样式，是有使命，所以我们也要做军事院校。所以教会其实应该是一个医院，医治，是一个学校来训练装备，同时也像一个军事院校，一个宣教学校，差派大家出去，去到你的婚姻家庭，去到你的亲子关系中，去到你的职场中。去到你的农舍当中，但个别的有些人可能还去到远处，向远处的人分享和见证。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证道的第一个大点。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大点，第一个家园，伊甸花园。那当我们谈到家园的时候，心里呢总是会有一种很温暖的那种感觉哈，也有一种归属感。无论是地上的家园，还是属灵的家园，家园是人类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家这个概念，我想在各族各群人里面，家是一个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存在一个概念啊。当然，只是说大家对家或者家庭的这种彰显表达的方式不太一样。但是家这个概念，想象一下，有人说，如果在圣经里面，上帝不把家庭这个模型，或者把夫妻或者父母跟儿女的关系这个模型从圣经里面取掉，我们几乎很难认识上帝和很难理解神对我们的爱。把跟家庭有关的一切的模型、一切的概念、一切的类比全部去掉，那基本上剩下的只有两个字，叫命题。有命题，就是陈述某一个真理的东西，叫命题，而没有关系性的东西。而关于神的知识、关于圣经的启示，既有很多命题性的东西，所以我们有系统神学；但有很多关系性的东西，所以我们有灵修神学、敬拜神学。对，好，那我们来看哈，首先。在第八节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伊甸这个词的原文意思是喜乐或者丰盛。伊甸园是一个充满了神恩典和祝福的地方，是他为人类预备的完美的居所。而东方说明伊甸园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同时东方这个方位，它也可能象征神的荣耀和。在以西结书43:2说，神的荣耀从东方而来。如果我们了解以色列人最后进迦南地，正常来说，他们从埃及哈是从西南边哈，然后往这个东北边进这个迦南地。但实际上，最后因为他们犯罪，神带领他们一直绕到约旦河，最后从东边重新进迦南地，很有意思哦。啊，这个方向，这个方位，起初他们是从那边赶出去的。最后回去，他们也是从东边路再进去。它其实某个意义而言为象征意义，就是之前从哪里出去，现在从哪里进来。那当然，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皇帝哈，在西安、在北京一些地方，城墙里面修的某些门，只有皇帝能走，其他只能走偏门。甚至走偏门的时候还不能骑马走，只能下马牵着走，对不对？尤其是很特别的。其实我们现代人不太了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很多东西，比如建筑学，那些建筑里面哈。它是有很多讲究的，其实它建筑里面在体现中国传统文化里面那个人和天之间的关系，很多。那我们现在看就觉得，就是一个平房、一个楼房或者一个什么。那当然，越到后现代，这些东西越是被消解、被抹去了。但其实是有很多那个讲究的。对，它背后其实建筑的背后，包括我们的一些节期礼仪的背后，它是象征的这种人和天之间这个关系。啊，有些东西确实是值得梳理。我们可能作为华人基督徒，经常讲的就是中国人的春节过年，对不对？那个除那个春联儿，那个雪呀，然后过年那个年是一种怪兽，它在那个时候如果不放鞭炮，不用这个春联，它就会进来。你们家第二年肯定要死人。我这个确实好像跟逾越节很像哈。好，那我们拉回来哈。所以伊甸是一个丰盛或者喜乐的意思，它是一个充满了神恩典和祝福的地方。是一个起初完美的家园和居所。那东方呢，也表明它既是一个具体的地方，也是一个神的荣耀和同在的地方。然后呢，立了一个园子，是神亲手栽种的这个园子，表明他对人类的爱和关怀。伊甸园不是人类自己建的，是神所赐下的。 而且我们看到伊甸园当中非常的丰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而且呢，园子当中、园子正中啊，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那各样的树再次强调，伊甸园中各样丰富的资源，既能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好做食物，也能满足人的审美需要，悦人的眼目。注意这里的这个悦人的眼，在这里是一个神圣的、美好的这个东西。就像我们讲这个美学教育哈，我们49年之后，中国的这个美学教育都出了很大问题。我们最后只有主旋律才叫美啊，只要不是主旋律就不美啊，这是非常糟糕的。对，那其实美的背后其实是哲学啊，而且美的背后很多也连到神学。所以我们说欧洲哈，从这个早期到中世纪，它几乎所有的艺术都是宗教艺术。啊，从视觉艺术、声音艺术，包括建筑艺术等等，它的背后都是一个宗教，都是强调人和神的关系。但是现在已经大大缺失了这个东西。那其中两棵树，注意看，生命树，生命树象征永生，是神赐给人的生命之源；而分别善恶树呢，象征着道德选择的自由以及责任，也预示了人类可能的堕落啊，因为这是一个试炼，是一个考试。如果亚当啊以及他的家人哈，能够经过这个考验呢，他们就会得到更美好的祝福啊！神的同在和祝福都会从伊甸园一直扩展，所以要生养遍满治理全地之后。然后伊甸园里有四条河啊，有河从伊甸园流出来滋润那园子，10到14节啊。河有什么意义呢？河流滋润园子，象征神的供应和祝福。水是生命的源头，是生命的象征，表明神是生命的源头。而且四条河的名字，也叫比逊的，也叫基逊的，也叫有后来的翻译叫底格里斯河，还有幼发拉底河。这些河的名字表明伊甸园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地点。那同时呢，它也象征了神的祝福。其实经过伊甸园，还要流向全地。所以伊甸园只是一个起点，不是终点。那伊甸园的中心哈，借着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它强调的神。伊甸园的中心其实是神的同在，虽然经文没有直接提到神的同在，但是透过他设立的这两个树，就像我们在旧约的帐幕当中，我们是看不到神的，但是我们能看到神作为脚凳的约柜，啊，有些地方叫施恩座，就像古代的君王哈，他那个宝座下面都是有个踏脚的，对不对？神是一个灵，我们看不到他，但是透过他踏脚的那个地方，施恩座哈，原文是遮罪座，cover 我们的罪的哈，但同时也叫施恩座，你就知道在那之上就是神。所以在旧约有些地方记载说，在那个约柜之上，在两个基督的脖子上有声音说话，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因为神在那，它是一种灵的方式。对，所以伊甸园中心这两棵树就提醒神在这个地方。伊甸园是神和人相交的地方，人在伊甸园当中不仅可以享受物质的丰富，更能够享受与神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说，伊甸园不仅是人类的起点，其实也是救赎历史的一个大背景。它指向耶稣基督以及他为我们预备的永恒家园。那我们来看伊甸园和克西玛尼园。我们前面说过了哈，亚当在伊甸园中失败，他选择了悖逆和不顺服；而基督在克西玛尼园当中，他虽然恐惧，虽然挣扎，但最终他选择了顺服天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而伊甸园与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伊甸园是人类的第一个家园，而新耶路撒冷是神为他的百姓预备的永恒的家园。其实我们从旧约到新约看到，从旧约之后，然后是以色列人进应许之地迦南地，迦南地是他们暂时的一个家园。其实，然后到我们新约的时代呢，是教会，基督的教会也是我们暂时的一个家园。啊，主的教会，但是我们最后的目标，所有神拣选的儿女和百姓，最后都是一个更美的家乡，真正的家乡就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而且注意哦，在启示录22章，我们看到生命树再次出现，也有那个生命河其实在流，然后旁边还有那个树的叶子，我要医治万民。我们以前稍微点过一点，而且呢，神的百姓是可以永远与神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就像旧约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一样，这个不是我们的终点，但是这是我们人生的驿站、中转站，这里很重要。但是我们知道，最后我们是要去到新天新地，所以我们如何从地上的家园到天上的家园，其实 我们就是暂时在教会里面来敬拜、来享受神，而且切实的彼此相爱。同时，以教会作为一个学校、作为一个医院、作为一个军训的地方，我们要差派去向这个世界。就像起初亚当在伊甸园当中，其实他还要去生养、治理、看守全地的。我们在教会也是如此，这就是大使命。所以，这对我们来提醒，我们要来教会，应当作为一个感恩的群体，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并且将他的恩典分享给一切近处和远处的。我们享受了神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大的救恩，但是我们有没有常常做光做眼去祝福身边的人，包括我们个人有没有知足加上感恩的心，就是大礼。还是我们常常抱怨神：哎呀，我想要这个你没给我，我喜欢那个你也没有给我，我不喜欢的你反而给我，你为什么给我这样一个人做我的配偶？你为什么给我这个孩子这么调皮，很难教啊？你为什么给我那个 boss 那个老板？我们可以有很多可以抱怨的地方，但是我们却很少感恩。同样面临一杯水，抱怨的人说：“为什么不给我满杯水？”感恩的人说：“感谢主，你给了我半杯水。”同样东西，你怎么看？确实，知足加上感恩的心就是大力。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喜乐的人。我很少在教会见到喜乐的心，更少见到喜乐的牧者。愁苦的很多，抱怨的很多，所以我前2年哈，跟一群的牧者一起，我们有几周的学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操练就是 "Do not complain"，然后他发给我们一个橡皮筋的那个东西，每抱怨一次，狠狠的弹一次，你知道吗？因为这个要让你的 behavior 跟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 experience 关联起来，你知道吗？每抱怨一次弹一次，每抱怨一次弹一次，然后看最后到过了多久，你才开始可以不抱怨。其实我们都知道，不抱怨很难的。刚开始呢，可能我们慢慢的减少外在的抱怨，但是我们慢慢会心里抱怨。那心里抱怨也要谈，就是你反正就感恩，就操练这个，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操练。对，其实很难，我们都知道哈。就是有的时候我说我没有抱怨，我只是嘟囔一下，那嘟囔其实也是一种抱怨，很难哦，弟兄姐妹们，想象一下，我们能够在婚姻、在亲子关系、在职场跟老板跟员工之间抱怨，那太难了。但是啊，圣经里面说我们要凡事感恩呐、啊，这是神的吩咐啊，凡事感恩呐、啊。有人打你左脸，你还把右脸伸过去，你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无法想象，it's ridiculous。那这就是神的吩咐，为什么？其实它背后有更多的深意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哈，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拿个橡皮筋来弹哈，不要抱怨，感恩很难，但是喜乐的心真的是难，真的是难。好，所以我希望下次有机会见到你们，看说，并不是我有橡皮筋了，或者我们教会发橡皮筋。好，开玩笑，但是这个真的很重要。神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能够在这里一同来敬拜神，没有逼迫啊，没有特别的患难。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身体有疾病或者软弱的，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切实的彼此相爱。我们要在地上，在教会活出天国的盼望。所以，教会应当成为一个宣扬天国的盼望的群体。在世上，这些人太绝望、太痛苦了。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而且我们有个更美的、更好的家乡。大家想象一下，其实在这个20世纪，可以说不说工业革命，整个20世纪之前，想象一下欧洲和北美的城乡，大多数他们的建筑、他们的设计、他们的规划，如果他们有城市设计或者规划这个专业的话，都是围绕教堂来修，都是围绕教堂。那个时候，那个教堂的钟声是他们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的，每天都是按照教堂的钟声来起居的，就是听那个钟声啊。你去看欧洲，现在还有很多啊，那个钟楼哈非常重要，包括那个伦敦那个大钟哈。为什么？因为他们那时候还没手表，你要知道啊，就教堂那个啊。所以他们的信仰在那个时候就是一种空间性的体现，整个就是以教堂、以教会其实就是信仰，以神为中心。但是想象一下，我们现在自从不说工业革命，20世纪之后绝对不是。尤其在美国，那我们离这个什么教堂离教会越远越好，我们要住到这个郊区去啊，住的最好是人越少的越好。因为在那个地方我可以做我自己的国王，我有我自己的王国，你知道吗？但是其实，所以现在其实教堂其实是越来越少，很多教堂都卖了，但是呢，商场越来越多，商场 more。就是大型的 mall 或者什么主题的公园是越来越多了，所以，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上次从安息日讲的话，现对于20世纪之后，我们的信仰需要在 时间性上来彰显。我们没法说把一个地方，我们把那个买下来，我们修个大教堂或者我们怎么，很难了。坦白说，太贵了，买不起。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主日，在这一日的安息，我们仍然可以在每天分别时间出来，来亲近神，来敬拜神。不管是主日在教会中，还是平时在家庭里面，来家庭中，来守安息日等等。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时间的支配，这个背后在彰显你我的价值观。你最看重什么？你的时间最多，你最愿意花在什么地方？甚至说你的金钱，你最愿意花在什么地方？这个背后在彰显。好，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大点哈。第一个圣约行为之约，当我们谈到圣约的时候，其实非常重要啊。我们之前讲了，整个从旧约到新约有6个约，那约呢是神主动与人立下的关系性的条款。那我们这里看第一个约叫做行为之约，那它的内容首先神命令，神的命令和人的责任。15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安置表明这是神的主权的安排。啊，神是那个阿多奈，神是那个主神，是耶和华。亚当的生命和使命都来自于神，而且是神的恩。而修理看守这2个词表明了亚当的责任。修理原文的意思是耕种或者服侍，表明亚当要积极的管理和发展神所赐下的一切资源，管理而且还要发展。看守呢，原文是保护或者守护，表明亚当要忠心的维护神的创造资源。其实我们知道，到创世纪3章，当蛇开口向夏娃说话的时候，亚当没有站出来这个问题，还不止说他吃了果子，他没有治理、看守、保护好。所以修理和看守这2个动词，不仅是亚当的工作职责，也说明人类在起初受造的时候有双重的职分：君王的职分，他要管理，他要治理，以及祭司的职分，他要修理和看守。其实创世纪的1章和2章这里都结合起来。那圣约的条款是什么呢？16、17节是行为之约的核心。耶和华神吩咐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我们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是上帝的恩典的条款，说明上帝慷慨的供应亚当一切所需，亚当可以自由的享受神所赐的这些丰富的资源。但是就一条啊，只有一条。给了你1万个，然后只有一个说不能做，你觉得神小气吗？或者神很苛刻吗？或者神很这个叫什么？很太怎么不够这个 generosity 吗？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这是神的命令条款，表明亚当的责任和顺服的要求，也是神对亚当提的唯一的一个道德要求，而且还加了一个警告条款：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有人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条法律。有法律就是有正面的，有负面的，而且有警告，违约是怎么样？或者我们叫违约条款啊。那表明如果违背神的命令，后果就是死亡。那行为之约的核心就一个顺服，人的顺服就只有一个，人的顺服。因为约的双方哈，神是立约的主权者，然后亚当是这个立约的受约者，而且约也有条件，亚当必须完全顺服，然后呢，他就能够有永生。以及跟神在伊甸园中享受美好的关系，享受伊甸园中所有的美好的一些创造，而且约的应许也是啊，顺服得祝福，同时约的咒诅就是悖逆就死亡。那这对我们的提醒，亚当和基督的对比，我们前面已经稍微说过一些哈。亚当是第一个人类，他作为起初全人类的代表，而基督作为末后的亚当是新造人类的代表。那行为之约失败，预示了恩典之约的必要性。预示了恩典之约的必要性。那行为之约的核心，我们前面说是人的顺服，那恩典之约的核心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不再是人了，人已经做不到了，人已经彻底失败了，人已经不行了。我们从旧约以色列的历史你也能看到，不断的失败，不断的失败，不断的失败，失世纪也是7个循环，不断失败，最后上帝承诺400年，旧约马拉基书到新约。中间400年的沉默，其实上帝不说话，无话可说。其实有一点点像，大家想象一下，《创世纪6章》说这个耶和华神见地上它充满了尽都是恶。其实，在旧约的400年也是一样，整个从大卫之后，所罗门开始南北国分裂，然后拜偶像，然后各种罪一样。但是神说了，他再不用洪水灭世，而是在律法之外另外开一条。 恩典带领他们出来。所以，神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恢复了我们在亚当里失去的身份和关系，而且呢，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树。他说：“信我的人有永生。”所以，对我们来说，这里就提到一个教会和信徒要顺服神的命令。我们今天扪心自问，有多少教会，有多少信徒真的顺服神的命令？基督在大使命里，大使命也是，凡我所教导的，都吩咐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直到世界的末日。为什么今天有的教会、有的信徒生命不被神祝福？因为神不与他同在。为什么神不与他同在？因为凡基督所吩咐的，他不遵守。这是一个 conditional 的 covenant，有条件的一个应许。如果你遵守，我就祝福，我就与你同在。如果你悖逆，就像同样这个行为之约一样的，那你就必定死。答案很简单，神说的非常的清楚。就关键还是，当我们被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再次重生的时候，我们又要回到顺服。但是注意，我们不是靠顺服来重新赚的这个身份跟神的关系，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已经得到这个了。但是呢，我们又需要重新的甘心乐意的顺服。所以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需要靠着圣灵不断的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来逐渐的活出与这个新的身份。新的恩典相配的、相称的使命，所以核心我们首先是神的儿女，这是第一个因信称义。首先恢复关系，然后呢，作为神的仆人，好好的治理看守，然后呢，在主日、在平时、在家中、在教会中的敬拜神，来见证神的大使。根基是身份，儿女因信称义的恩典，这个不是恩典之问题。好，最后我们总结。啊，我们其实这一段，我们看如何从以人为中心到以基督为中心。第一个人类哈，始祖亚当作为末世的人类，基督的门被他所更新、所重生的。然后呢，第一个家园伊甸花园，那末世的家园就是基督在地上所设立的教会。这个是堡垒，这个是大使馆，这个是关键，千万不要轻看这个教会，就是用他的命令、用他的宝血去换来的。第三，啊，第一个圣约。行为之约，它最后指向末世的圣灵，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之约。那前几年其实有一部电影叫《归来》啊，张艺谋，大概10年前，2013到2014年，可能有些人看过，有些人没看过。简单说呢，就是在那个文革的那个大背景之下，因为这个右派吧，应该是化为右派知识分子哈，这个陈道明演的这个知识分子男主就被投入到什么牛棚啊，什么下放，跟他的妻子、孩子分开。中间他偷偷的跑回来，他很想念他的妻子、孩子。结果他的女儿为了他自己要报喜欢芭蕾舞，要考一个大学的院校，还主动揭发他的父亲啊，来争取这个。最后他就被再被打回去，就大概可能等了20年吧，就再回去。但是那个时候他的妻子已经失忆，有点像这个痴呆了，已经认不出他来了。他妻子每一天都会去他们家附近有个车站、火车站在等他的丈夫回来。那我想，我们有一代人应该能体会这个啊。所以，对他的妻子来说，等他是他一生的使命；但是，他的丈夫最后很多年平反之后回来，是他的爱的凭证。但是，为什么近在咫尺却彼此不能相认呢？我看那部电影，我觉得那是张艺谋拍的非常有分量的电影。对，他把那个时代用这部电影可以说是讲得很透了，非常透彻。但是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他拯救我们，他知道我们那个伊甸园，我们其实回不去了，我们只能回望伊甸园，因为犯罪被赶出去了。但是他去为我们预备了那更好的、更美的景象，新耶路撒冷。而且他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将来我还会接你们到那里去。”这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讲伊甸园，不只是去伤痛，甚至去缅怀，哇，伊甸园多美好。而是让我们盼望他的信心跟地上的物质，同时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使命，我们作为荣耀的大使。好，我们从来不求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实在是恩待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的爱再次就向我们显明，不是我们作为教会，像这部电影里面的， 巩俐一样在等候你，而是你作为基督的新郎，作为教会的新郎，你主动的为我们舍己，而且你还在天上在等候我们，而且你还差派了你的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也在带领教会，要将来与你面对面去。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但是我们不是何等的容易轻看你，轻看你的宝血，轻看你的十字架。那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心被恩感，我们就悔改，认我们的罪，不断的来定睛，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也是你的大使，让我们重新来找回在你里面的身份感、价值感和意义感，为你来做那美好的见证。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接下来是圣餐，我们先有一个祷告，然后我们预备领餐的弟兄姐妹，我们从座位上站起来，我请金长老跟娄长老来协助我分餐。我们先有一个祷告。